果你期待神用这张嘴来改变别人的生命，你怎么能拿大半时间用你这张嘴来攻击别人，毁谤重伤别人，说别人的是非，讲负面的话呢？同意吗？言语是承载能力的器皿，就像这个玻璃杯可以用来装各式各样的饮料，我们的言语也可以盛装许许多多不同的东西。言语可以带有创造力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神用话语造了我们眼见的一切，言语富有创造力。圣经说的不是神想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而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。因此我们在圣经一开头就看到一种我所谓的事情成就的模式，所以你的口中可以充满了创造力，发挥在你自己的生活中，你所爱的人身上，改变城市，改变世界。你可以用你的嘴说出神的话语来抵挡仇敌，阻止仇敌的攻击。魔鬼对耶稣说话，路加福音四章描述魔鬼对耶稣说话，而耶稣回答魔鬼时引用了圣经上的话来反驳魔鬼。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反驳魔鬼，如果没有人教你这么做，请你从现在开始反驳。魔鬼一说话你就顶嘴，像你的孩子对你顶嘴一样，你也开始对仇敌顶嘴。千万不要忘记我说的，你有能力发出创造性大有能力的话语来改变你的人生，帮助你所爱的人，但是你也可以发出具有毁灭性的话语，他们会伤害你，伤害你的人生和未来。小心你怎么样谈论你的未来，你要预言你的未来，宣告你想看见的未来，宣告神说你有的未来，而不是随口就说你的未来恐怕会和过去一样。阿们。好，箴言十章十九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但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这周末我们谈到管教和节制，这里讲说如果你禁止或管教或控制你的言语，你就是个有智慧的人，意思是你能够善加管理神所赐给你的口才能力。我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解释，但是我今天下午决定用其中一种方式向你说明，那就是你的话语会影响神在你身上的恩膏。好，当我一刚开始认真研读圣经的时候，在那之前我已经在教会聚会了很久，我定期上教会有差不多七八九年的时间，但是我爱神，我也已经重生，因信得救，我知道我会进天国，但我并没有很认真看待我和神的关系。我认为很多人只是希望生命里有神，确定不会下地狱就好，但他们没有为神而活，那不是他们生命的目的。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马太福音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神不是你的副业，神也不是你买的保险。我们应该把神看作我们生命里的重头戏。所以我有神，这样说好了，我有神，可是神没有我，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好，我有神，我渴望上天堂， 我希望在遇到问题时祷告得帮助，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的生命交给他。话说，当我真正开始严肃看待读圣经这件事，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当时是70年代，圣灵有如大海啸一般席卷全球，不只是某个地方、某个特定的宗派或者某个小团体，而是在全世界同时发生。神曾经在历史上做过同样的事，被称为大复兴，也就是神大大的显现出来，并持续一段时间，教会因此复兴。大复兴不是随时都有，我很感谢我经历过那段时期，因为我的生命被深深触动，而且那个时候圣灵似乎给我们特别的恩典，让我们打从内心火热的爱慕真理。在当时一场聚会长达3小时根本不算什么，今天教会里人来人往，光是一个早上就有3到4场聚会，一个主题讲不到5分钟10分钟。我明白我们处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人生阶段，但是今天没多少人受得了一场3个半小时的聚会。当时的确是个特别的年代，我相信有特别的恩膏，为期一个礼拜的营会在当时稀松平常，你可能每天3次到教会，一连聚会7天，有时候复兴特会甚至持续1整个月，大家根本不觉得疲倦，因为一心只爱慕真理。当时我们经常听到的一项教导，如今不那么常听到了，那也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多多学习的一件事，就是恩膏。关于恩膏的教导，当我说恩膏，在场可能有人甚至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到底什么是恩膏？恩膏就是有神的同在和大能在你的身上和你的生命中。通常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会领受恩膏，我们只要信了耶稣，生命就有恩膏，但神也会在特别的事上给我们恩膏。像我的恩膏是教导圣经，意思是神呼召我并装备我做圣经教师。恩膏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知道神把一切白白的赐给我们，耶稣付了代价，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是免费的。我相信有些事情我们一旦做了会阻碍我们的恩膏，另外有些事情一旦做了会增加我们的恩膏。我听一位牧师说过，如果他在上台前想增加他的恩膏，比方说他感受不到神强烈的同在，他会额外花时间读圣经，这样他的恩膏就会增加。额外花时间祷告，你的恩膏或许会增加，但你如果不认识恩膏和它的重要性，那么你可能会做出一些阻碍你恩膏的事情，自己却没有察觉到。这当中有一件你一定会发现的事，我会拿圣经佐证，那就是说出错误的话会阻碍在你身上的恩膏。另外一件阻碍你恩膏的事情是亏待人。神非常重视我们如何对待他的儿女，他很不喜欢我们亏待人，他很不喜欢我们说别人的坏话，散布别人的谣言或八卦，或者毁谤别人。事实上，我认为做这些事对我们来说相当危险，我们应该要更有智慧一点，更要存敬畏神的心，好好的对待别人，好好的对别人说话，好好的谈论别人。大家可以表示同意吗？我花了很久才做到，但我能说我心里戒慎恐惧，就怕亏待人。如果有一天我一不小心亏待了某人，不到5秒钟圣灵就会出来打我那属灵的小屁股，我会马上回头向那个人道歉。举例来说好了， 要是我还在生某个人的闷气，那我一定不会上台讲道。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我相信那会影响而且阻碍我身上的恩膏。而我觉得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神的恩膏。为什么有成千上万人愿意齐聚一堂，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来聆听某个人说话？是因为他们期待这些话对他们的生命有深刻的影响和果效，尽管你可能不晓得，你可能不晓得恩膏真正的意思。意思是我在台上说话，但实际上是神在使用我对你说话。因此，从我口中说出的话在你身上有影响力，有时甚至是超越你理解的影响力。例如两个人上台讲同样的信息，讲的话一字不差，如果其中一人没有恩膏，或许是因为心有旁骛，被生活中杂七杂八的事分心，所以讲道没有恩膏，那你很可能会听到睡着，你一点也不想听，就算听了也没有任何收获，听完不记得内容。但是那个紧密跟随神的人，他当然不完美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但是他做错事的时候会悔改，生活上凡事小心谨慎，渴望讨神的喜悦。你们知不知道随便做做和认真做事的差别？那个人的身上就可能会带有非常强烈的恩膏，无论他说什么话都好像穿过你的大脑，直接打入你的心房。你听进去的不是资讯，而是启示。一种是别人把资讯提供给你，一种是给你启发，以致你说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怎么可能让一个人三更半夜不小心打开电视，正想关掉的时候听到某一位牧师说了那么一句话，然后他们说这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你怎么能用一句话改变人生？只要神想，没有他做不到的事。他在寻找合用的人，这样的人愿意用认真的态度生活，好让自己身上能承载强烈的恩膏。听一个不明白什么是恩膏的人谈论恩膏的事，实在很有意思。很多人会这么说，我去那场特会不知道是怎么了，但是现场有一种气氛，那简直是我前所未有的感受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有恩膏很好，但是当你处在一整屋子有恩膏的人当中，你说是不是？因为事实上身为信徒，我们身上都有神的恩膏。没错，在你的身上常存着恩膏。因此圣经上说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你手按病人为病人祷告，跟病人得医治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恩膏事实上是有形的，可以感觉到，也可以转移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圣经说的去做，比现在更多。听到没？你到底在讲什么？这个吗？首先，耶稣是受膏者，所以他是被他的父膏抹了。天父是神，耶稣是神，圣灵是神，我们不懂那是怎么算的，总之是三位一体。我的脑袋不能明白，但是我接受。我们可以与三一真神的每一位交通，并且建立关系。他们各自都会为我们做不同的事。当耶稣离开人间，升天了以后，他没有丢下我们。他说，我会常与你们同在。他怎么做呢？他差遣圣灵、恩膏、神的同在。神的灵就 就是神的同在，耶稣差遣圣灵来代表他，作为他的代理人。他说他过去与你们同在，如今要住在你们里面。听到没？好好想一想，如今他要住在你们里面。于是他叫门徒到马可楼等候，直到来自天上的应许临到他们。那天上的应许就是圣灵，在五旬节那天降临，记载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我不懂宗教为什么想要掩盖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发生的所有美妙奇事。不过当使徒在马可楼等候时，忽然，我是不知道你了，但我的人生也需要一点忽然，同意吗？忽然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圣经上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我就不讲一大堆关于说方言的教导了，免得吓坏那些以为方言来自魔鬼的人。方言不是从魔鬼来的，可是让我告诉你，你没有亲身经验过的事情，不代表它就不是真的。相信任何一个宗派所说的话，而不相信圣经，实在是太愚昧了。阿们。好，故事的重点是，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触摸门徒的口舌。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？我说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触摸门徒的口舌，他让门徒的嘴巴火热起来。显然门徒的行为表现有一点怪异，因为当时是早上十点，所有人都以为他们喝醉酒。这告诉我，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火热基督徒，可能时不时会表现出有点怪异的行为。我不是说我们应该走出去彼此较劲谁最怪，我们应该用常理判断，节制自己，注意我们身边的人。可是重点是耶稣舍命，不是为了让我们继续做个苦哈哈的信徒，他为我们舍命，好让我们过活力满点，充满力量，圣灵充满，火热不已，得胜连连，攻无不克的人生。如果你真正认识神，像他希望你认识的那样，基督信仰永远不会让你感觉到无聊。当神差遣圣灵，他做的其中一件事，当耶稣差遣圣灵时，他带来了恩赐，带来充满力量的恩赐。准确来说有九个恩赐，圣灵的果子有九个，圣灵的恩赐也有九个。我相信两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，我不支持把恩赐看得比果子重要，因为我认识一些人光有恩赐没有果子，他们简直比怪咖还要怪，那可不是我们想要的。但是神赐给我们知识的言语，智慧的言语，辨别诸灵的恩赐，这真的是太重要了。拜托你一定要祷告求辨别力，圣经要我们祷告请求寻求并追求圣灵的恩赐。如果我今天下午说的话你一点儿也不去实践，拜托你回家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用圣灵的大能大大的充满我。每天祷告求他用圣灵充满你，因为我们必须不断地被圣灵充满。 我可不要我这一辈子当中只被神触摸一次就满足，我每天都要神全新的触摸，所以我才会每天早上起床都要花时间亲近神。如果我们能用行动展现自己热切渴慕神，就不会老是因为处于困境而感到绝望。我们至少可以提早15分钟起床说，神啊，要是没有你的触摸，我不可能撑得过今天，所以我需要你，求你今天触摸我。你渴望你生命里有恩膏吗？恩膏是隐藏不住的，人们一定会察觉到你身上有什么就是不一样。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但你就是不一样，人们就是会喜欢和你相处，他们会帮你的忙，你会知道一些不知道哪里来的资讯，你会在对的时候有对的答案。如果某个人心里有邪恶的灵，为了不正当的动机试图和你做朋友，辨别助灵的恩赐会使你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得小心提防那个人。还有其他的恩赐，像是信心的恩赐、行异能的恩赐。信心的恩赐是一种超越一切的信心，我们都有信心，个人分得的信心大小不同，但信心的恩赐是更高的层次，甚至你想不通为什么你会有这种信心。我相信神给了戴夫和我信心的恩赐，让我们跨出去，从当初开始一路侍奉到今天。我没时间从头讲起，但是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看起来根本一点也不合理，尤其是考虑到我的出身背景、我的教育程度以及我当时的光景。但神就是呼召我传道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神既然可以透过一只驴子对先知说话，那他也可以使用你我。阿们。如果你期待神用你这张嘴来改变别人的生命，你怎么能拿大半时间用你这张嘴来攻击别人、毁谤重伤别人、说别人的是非、讲负面的话呢？同意吗？所以我们说出的话会影响我们的恩膏。其他恩赐包括做先知、说方言、翻方言。一讲到方言，大家的反应都是，我计划明年举行一两场特会谈圣灵的恩赐，我得选定一个好地点，因为毕竟来参加的人，很抱歉我还没决定好。你也知道我们这种特会有各宗派的人来参加，所以我希望拿出智慧，我可不想一开始就把人吓跑。所以呢，但是我会说方言已经说40几年，也许该公诸于世了。好，我说出口了，阿们。你说我不懂方言，我也不懂，但是圣经说，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阿们。那是超自然的恩赐，既然是超自然的，就没有办法解释。另外，有些人说，这些恩赐随着初代教会一起消失了。不过，如果当初有需要，今天难道就不需要吗？需要的不得了。更何况圣经完全没提到这些恩赐随着初代教会消失了，但哥林多前书13章倒是说过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麦克在底下打暗号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些恩赐了。据我所知，完全的只有耶稣，而他还没回来呢，所以我们需要一切可得到的帮助。在那一刻来临以前，我需要圣灵超自然的大能。 使我的生活得以超越人间的败坏，使我保有喜乐。阿们。你想在生活中更多经验圣灵的能力吗？那你就要了解话语的重要性。说出错误或负面的话语会阻碍圣灵在你身上充分发挥能力，但是学习说出神对你和别人的旨意则会增加圣灵的能力。你会选哪一种？要说什么由你选择，请你务必精挑细选。